Shabbat shalom。好，我们还是一样，在开始学习陀拉之前，我们先一起来祷告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你从来没有缺席过。不管我们安营在哪里，不管我们是停住或者是起身移动，你永远没有缺席，你一直在我们周遭，你带领着我们。主，就是现在也一样，我们相信你在我们当中。求你继续的教导我们，继续的用你的话来炼净我们，让我们在这个人生的旅途当中，你还给我们的这些时间里面，我们能够越来越有耶稣的样式，而且我们朝着我们的目标继续的往前走。圣灵帮助我们，加添我们力量，对我们的心说话。我们把今天学习的时间仰望在你的手里，奉耶稣哈马西亚名祷告，阿门。感谢主，今天我们在民数记的最后一个部分，其实是两个，是双重的，不是双重，就是双份的内容。我们会从民数记的30章一直到36章，然后呢，下个礼拜就进入申命记了。我们先来看一下这几章里面到底包含了什么。其实每一章它的内容其实是很扎实，而且它的叙述的真的是让我们可以学到很多的东西，使我们的生命好像遇到撞击一样。一章一章，从第30章其实讲的就是许愿跟启示。那么接下来31章呢，是讲到攻打米甸人，为耶和华报仇，为以色列人报仇。32章，吕便、加德还有马拉西半支派的人，他们来跟摩西讲，他们要河东这一块地。那其实到这里呢，这三章是形成一个部分哈。那因为我们是双份，所以从33到36有另外一部分。33章会讲到回顾从出埃及之后的这些旅程，有许多的点，许多他们安营的地方，走过的路程，列出了很多的地名。34章呢，讲到以色列将要得的地业疆界，神告诉他们东南西北到底到哪一个点是我要给你们的疆界，还有要选出分地业的人，以利亚撒、约书亚，还有各支派一个首领。神选出这些人，当他们进了那一块地的时候，这些人要来研究为以色列百姓分地业。35章讲到利未人的逃城，有6座逃城加上42座城，这是给利未人的。最后一章讲到吩咐希罗非哈的儿女女儿们啊，不是儿女，他们有儿子，女儿们要嫁给同支派的人，以至于他们的地业不会失去，还是在他们同支派里面。好，因为内容真的是很多，所以我按着这个礼拜我所学习到的事情跟大家来分享，不见得会涵盖所有的，但是我相信我们在神的话语里面，虽然是很多次很多轮的学习，但是我们总是会抓到很多的亮光。这一次希望我所分享的也能够带给大家很多的亮光跟帮助，让我们的生命继续的被炼净。好，我们就先从30章1到2节我们来看一下。摩西晓谕以色列各支派的首领说，耶和华所吩咐的乃是这样，人若向耶和华许愿或起誓要约束自己，就不可食言，必按口中所出的一切话行。提到了许愿跟启示，那我们先来想，到底什么是许愿呢？许愿其实就是我们承诺去做某些事，或是说，如果我这么做、这么做、这么做，如果我要求、我请愿，这样子、这样子，然后呢，达到了、看到实现了，那么我就会如何、如何、如何，这是一个许愿的，好像一个方式。但是呢，之后是不可以食言的，话既从口出去就一定要去实现出来。很奇妙的是第1章第2章这里他讲的其实是讲 男人，我们好像看不出来哈。如果你原文跟英文的版本，它其实是指的是男人，所以接下来有讲到女人的部分。那摩西在这里他所吩咐的是各支派的首领，很多的时候神告诉摩西去告诉以色列全会众，有时候是告诉长老，有时候是告诉各支派的首领。所以其实我们可以看出在神的国度里面其实是有层次的，其实是有一些权柄的不一样的。好，我们来看圣经的例子里面有哪些讲到许愿呢？我找了一些都是大家其实很熟悉的哈。雅各当他要到拉班的家去的时候，他在路上睡着的时候，他做了一个梦，神向他显现哈。这是在创世纪的28章，我列出来的地方其实是雅各许愿的部分。我们也可以看一下他到底看见了什么，他到底在梦里出现了什么。如果你愿意翻他在创世纪的28章，我们可以从12节看，雅各梦见一个梯子立在地上，梯子的头顶着天，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，耶和华站在梯子以上，说：我是耶和华你主亚伯拉罕的神，也是以撒的神，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，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，必向东西南北开展，地上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，我也与你同在，你无论往哪里去，我必保佑你，领你归回这地，总不离弃你，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。其实在雅各许愿之前，是神先在梦中向他显现说了这一段话，然后当雅各醒来的时候，他就记得，他就向神许愿，按照神在梦中向他显现的话，他说在20节到22节，神若与我同在，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，就像他所说的一样，又给我食物吃，衣服穿，使我平平安安地回到我父亲的家，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，我所立为柱子的石头也必做神的殿，凡你所赐给我的，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。下面是他愿意还愿给神，要是神按照我所许的愿成就了，那么神我就这么样的来还我的愿。我们都知道许愿是要还愿的哈，许愿不还不如不许。那还有一个地方是在撒母耳记上的1章10到11，这个我也有打出来。所以这个许愿是积极的献上，它是一个积极的。这个是撒母耳的母亲哈拿，他们每一年会上示罗去献祭，但是哈拿没有儿女，另外一个丈夫的妻有儿女，所以哈拿心里十分的苦闷，他没有儿女，那他就在那里祷告。1章10到11，哈拿心里愁苦，就痛痛哭泣，祈祷耶和华，许愿说：万军之耶和华，你若垂顾卑女的苦情，眷恋不忘卑女或者是婢女啊，赐我一个儿子，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，不用剃他的头。那当哈拿许这个愿的时候，我不知道她的丈夫是不是有听到，或许只有祭司看到这个女人好像是喝醉酒了，在那里嘴里喃喃自语，殊不知她是在对神许愿，她心里苦闷。那么哈拿她有没有还她的愿呢？有，他还是断了撒母耳，小撒母耳断了奶，他就把他带到圣殿去，跟着祭司以利服侍神。好，我们刚刚看到的是许愿，这是一个积极的献上，他们的对象是神，是自己跟神的关系。这是我们看到有几个例子啊，大家比较熟悉的。那么关于启示呢？启示要约束自己，感觉上有一点点 约束自己是不是比较消极的禁止自己去做一些事情呢？要约束自己的行为、思想或者是情感。启示，那我们看到一些例子是同样在撒母耳记上，这是扫罗。扫罗他去打非利士人的时候，他还没有打胜仗，但是他叫他的士兵，他不是自己，他叫百姓启示说，凡不等到晚上向敌人报完仇吃什么的，必受咒诅。所以呢，因此这日百姓没有吃什么，就极其困惫。下面一样的是一位王，大卫王，我们看到他所讲的，在诗篇132篇1到5节，他说，耶和华，求你纪念大卫所受的一切苦难，他怎样向耶和华起誓，向雅各的大人者许愿。什么内容呢？下面说，我必不进我的帐幕，也不上我的床榻，我不容我的眼睛睡觉，也不容我的眼目打盹，只等我为耶和华寻得所在，为雅各的大人者寻得居所。这是大卫对神。但是我们刚刚看到的扫罗，他是叫别人起誓。大卫一心要为神建圣殿，他住在他自己的皇宫里面，他觉得神需要有一个圣殿。那诗篇76篇的11节有提到，许愿当还愿，否则要当你自己的罪。那在民数记这里其实也是一样的提到。但是呢，关于女子，刚刚我们说在第一节第二节里面，其实他那个人许愿的人是讲到男子。所以呢，在接下来的30章的第3节特别提到女子的誓言。女子呢有三个情形，第一个就是年幼还在家里的女子，第二个呢是已经出嫁的女子，已经结婚了出嫁的女子，第三个呢是寡妇，或者是离婚，或者就是被休的妇人。圣经里提到的是这三个情形。那第一个年幼还在夫家，跟第二个已经出嫁的女子，在我们读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发现他是在一个家长的督导之下，或者是一个护长的督导之下，在父亲之下，不然他就是在丈夫之下，在保护跟看守里面。所以呢，有些人会觉得好像是一个捆绑，其实这是一个保护，也是一个看守。因为或许他许的愿不当，像经上所说，他讲的是一个冒失话。什么叫冒失呢？我们华文有时候会讲说，这个人好冒失哦，冒冒失失的。冒失就是很轻率，随随便便，他没有想很多，没有想因，没有想果，没有想到别人，他就出口就把这个话讲出来，这是一个冒失的一个行为。如果他的约束的话是不顾前不顾后不顾别人不顾后果，然后没有想很多就这样子讲出来，他的父亲或者是已出嫁的女子的丈夫听到的时候，他们可以不应承，就是可以把这个誓言把这个愿废掉。所以从这里我们还是可以看到，在家庭里面神还是有给不同层次的权柄还有责任。如果你觉得不当，但是这个父亲呢没有马上去废掉的话，这个愿就成立了，这个事就成立了。但是女子又没有办法去实行的时候，她就会担当她自己的罪。那至于寡妇，被休的妇人则是要为自己的话负责了。你不管她是，我们看到有一些是他是可以回到父家，还是住在父家里的，但是呢，他已经要为他自己口出的话自己负起责任。你要么实行誓言，要么就是担当自己的罪了。 我们今天的福音书的部分呢，我们读到的是马太福音的第五章，就是耶稣啊在登山宝训之后接下来讲的哈。我们是不是再来看一下呢？马太福音的五章从33节哈。5:33，你们又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，说不可背誓，所起的事总要向主谨守。只是我告诉你们，什么事都不可起，不可指着天起誓，因为天是神的座位；不可指着地起誓，因为地是他的脚凳；也不可指着耶路撒冷起誓，因为耶路撒冷是大军的京城。又不可指着你的头起誓，因为你不能使一根头发变白、变黑或变黑变白了。你们的话是就说是，不是就说不是。若再多说，就是出于那恶者。这段经文其实我们也很熟悉，是很熟悉的地方。在这里，据说当时的文士发展了很多的发誓的技巧，比如说你如果在你的誓言中提到神的名，他好像在玩一个语言游戏了。如果你提到神的名，这个就是必守的，你事后你可以说哦，我那一件事我没有提到神的名。那或者是又说像这里所写的，你如果指着天或者是指着地或是指着圣殿起誓的话，你的誓言听起来会可信度会高一点，你的信用可能会提高一点。那么所以这里所指的启示，其实是为了证明自己是对的，自己是可信的，自己是有理的，用这些来支持自己的话语。那甚至有一些经文呢，他在翻译第一句话的时候，他就直接写，你们又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，说不可起假誓。但是一般在我们的译本大概就是写不可背誓哈。耶稣啊在这里到底要叫我们什么事情呢？我相信耶稣啊他不会跟陀拉相抵触。耶稣啊要人说实话，你不必用启示来证实你的话，你就是讲假话在启示也没有用的。所以是就说是，不是就不是。不要借着你不能掌握的权柄，你能掌握天吗？你能掌握地吗？你能掌握圣殿吗？不要借这些东西，这一些权柄来巩固自己口里所说的话，这是没有用的。对就对，不对就不对，是就是，不是就不是。不要利用，讲白一点，讲不好听一点，就是利用神的神圣来自认明自己的话是可信，叫别人来相信你。所以呢，其实我觉得耶稣大家应该都相信耶稣跟陀拉的教导是不会相抵触的。神是一位启示的神，虽然在这里耶稣说不要启示，但是你们知道吗？应该知道了，或许没有很特别注意到而已。神是一位启示的神，他不是叫别人启示，像扫罗那样子。然后其实在马太福音的26章里面，大祭司指着永生神叫耶稣啊启示，这个也是指着神叫别人启示的，这是很不可取的。他指着神叫耶稣啊启示说，你说你是不是永生神的儿子？你是弥赛亚吗？就跟扫罗所做的一样，叫别人启示。所以启示跟许愿其实都，这个都是很个人，是自己跟神的事情。好，我们来看，我们的神是一位启示的神。希伯来书的6:6-7写着，人都是指着比自己大的启示， 因为人启示的时候觉得啊，对方不相信我，我一定要找一个比我更大、更有力、更可靠的来启示，来给我做后盾嘛。所以人都是指着比自己大的启示，并且以启示为实据了结各样的争论，谁找的最大，谁就有理，好结束我们的争论了吧。照样，神愿意为那些承受应许的人格外显明他的旨意是不更改的，就启示为证。那在圣经很多的地方，我们会找到神指着他自己启示，神指着他的名启示，他的名字啊，神指着他的圣洁启示，神指着他的永生启示，甚至有的地方写的神凭借着雅各的荣耀启示，在阿摩斯书其实就是他自己，没有再比神更大的。但是神要格外的证明他的旨意，他的应许是不会改变的。所以神其实是一位启示的神，所以启示这一件事情其实是很神圣的事情，不是随便我们看的戏剧一样，我向天向地发誓，我做的，我绝对没有什么，我绝对什么，不是这么一个水平的事情。其实这件事情是很神圣的事情。我们来看一个地方，证明我所说的。创世纪二十二章十六到十八，这是第一次我们看到启示。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从天上呼叫亚伯拉罕说，耶和华说，你既行了这事，不留下你儿子，就是你独生的儿子，我便指着自己启示说，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，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，如同天上的星、海边的沙，你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，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，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。这是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，神看到他的行动，神看到他有行动的信心，神对他说的话，神对着亚伯拉罕这么说，是指着自己，神指着他自己启示。所以有谁还能够跟神争辩呢？我们再继续看，神对以撒也曾经讲过，当以撒他看到饥荒，他很想下埃及去，因为避开那个饥荒的时候，耶和华向以撒显现说，你不要下埃及去，要住在我所指示你的地，你寄居在这地，我必与你同在，赐福给你，因为我要将这地都赐给你和你的后裔，我必坚定我向你父亚伯拉罕所起的誓。神再一次的提到了他的誓言，神说，这是我启示给你的。弟兄姐妹，那一块地是神启示应许给亚伯拉罕的后裔的，还有谁要再跟我们争辩呢？把经文翻给他看。当以色列人要从埃及出来的时候，我们也可以看到，出埃及记也记载了，你要对以色列人说，我是耶和华，我要用伸出来的膀臂重重的刑罚埃及人，就是你们脱离他们的重担，不做他们的苦工，我要以你们为我的百姓，我也要做你们的神，你们要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，是救你们脱离埃及人之重担的。接下来重点，我启示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那地，我要把你们领进去，将那地赐给你们为业，我是耶和华。这在出埃及记的六章神所说的。以前我们总是讲神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地，从今天起我不会只讲这样子，我会告诉他们，这是神启示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地，有谁再来跟我争？世界上就是现在 21世纪其他的国家再来争辩的时候，请把经文翻给他看，这是神启示应许的，绝对不会更改，不管其他的国家怎么说，这是神启示应许，他是一位启示的神，他讲的话绝对不会更改。启示应许赐下来的地，这一块地，所以启示许愿是何等神圣的一件事情呢？我们真的是要很当心我们口里所说的每一句话。还有一个地方我没有打出来，在申命记的8:18，或许我们也来看一下，只有一节，申命记的8:18，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，因为得获财的力量是他给你的，我要坚定他向你列祖启示所立的约，像今日一样。约是启示立的，不能更改，何等神圣！神与百姓启示所立的约。耶稣啊呢，我们应该都熟悉。我们来看经文，耶稣耶稣啊为祭司，并不是不启示立的，也就是说耶稣啊是启示立的祭司。至于那些祭司，其他的祭司原不是启示立的，在图拉里没有讲到哪一个祭司是启示的，不是这样子立他们的，只有耶稣也说啊是启示立的，因为那立他的对他说，主起了誓绝不后悔，你是永远为祭司，既是启示立的，耶稣啊就做了更美之约的宗保，这是永远的大祭司，这是启示立的，绝对不会改变。诗篇的110篇也讲到，耶和华起了誓绝不后悔，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。所以当我们想到我们的大祭司耶稣啊的时候，提醒自己他是永远的大祭司，神启示立的。那么这个大概就是30章我们谈到启示的地方，提醒我们神是一位启示的神，他启示立约，他启示应许那块地，那是属于以色列，那是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后裔所拥有的，是神启示赐给他们的。那接下来31章记载的其实是摩西在他要归到他的列祖之前，神还吩咐他有几件事情他必须去做，最后的事迹。我们有没有想过，当我们在人生最后的时候，神可能会托付我们什么样的工作，最后你还有这几件这几件这几件要做，然后你就要归到你列祖那里。或许我们都不知道，但是神很明白地告诉摩西，他有几件最后他必须要做的事情，在他归到列祖之前，一个攻打米甸人，第二个他所做的是，当吕便加德还有马拿西半支派他们来求河东地的时候，他去面对了，他去处理，还有他要立以利亚撒、立约书亚，还有每支派一个首领来分地为业。最后呢，他们还要，他还有把那个所得的地业中分了42座城给利未人，还有6座逃城。所以这是这几件事是摩西他离开之前他最后所做的事情。讲到攻打米甸人，大家还记得以色列人当他们出了埃及以后，他们第一次遇见的战士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，他们第一次作战是遇到什么样的对象呢？我们来看一下出埃及记，在出埃及记的17:8-16，这是他们第一次作战，是与亚玛利人。出埃及记17:8-16， 那时亚玛利人来在利非定和以色列人征战。摩西对约书亚说，你为我们选出人来去和亚玛利人征战，明天我手里要拿着神的杖站在山顶上。于是约书亚照着摩西对他所说的话和亚玛利人征战。摩西、亚伦与户珥都上了山顶，摩西何时举手以色列人就得胜，何时垂手亚玛利人就得胜。但摩西的手发沉，他们就搬石头来放在他以下，他就坐在上面，亚伦与户珥扶着他的手，一个在这边一个在那边，他的手就稳住，直到日落的时候，约书亚用刀杀了亚玛利王和他的百姓。所以耶和华对摩西说，我要将亚玛利的名号从天下全然涂抹了，你要将这话写在书上做纪念，又念给约书亚听。摩西筑了一座坛，起名叫耶和华尼西，又说，耶和华已经起了誓，必世世代代和亚玛利人，必世世代代和亚玛利征战。这是一个很奇妙的战役啊，是很超自然的。当摩西的手被稳住的时候，他们就打胜；当摩西的手下垂发酸的时候，他们就打败。我们看到，但是没有很多的交代，经文里面没有给我们讲很多的细节，我们只能说这是神的介入，神的帮助。这是第一次他们所遇见的作战，以色列的敌人就是神的敌人，所以神一定会复仇，神起了誓要世世代代和亚玛利人征战。那么我们今天所看的呢，这个达米甸米甸人，其实是他们进入应许地之前的，其实是最后一战了，最后一个战役，最后一个征战了哈。这个时候呢，神他们是让腓尼哈拿了圣所里面的器皿，然后号带了12000人，每一个支派出了1000人，他们没有全部去，就12000人去攻打。这是一个胜战，全胜。他们杀了所有的男丁，他们还有米甸武王杀了，还有那个巴兰术士都在这个战役里面被杀了。百姓还掳回了妇女孩子，还有一些牲畜财物，他们把这些当作他们的战利品带回来了。但是问题是，摩西看到这些妇女的时候，摩西发怒了。为什么呢？这些其实就是陷害他们进入网罗里面的这些，为什么还在贪这些美色呢？为什么还把他们带回这里来呢？因为这些人是在比尔的事上使他们得罪神的。或许百姓有一些怜悯的心吗？或许百姓觉得不伤大雅吗？或许百姓觉得带回来当我的奴隶吗？其实我们看到之后的日子，圣经里面有一个同样几乎很类似的记载。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上15章，撒母耳记上15章1到3节，如果大家不容易翻可以听。撒母耳记上15章1到3，撒母耳对扫罗说，耶和华差遣我告你为王，治理他的百姓以色列，所以你当听从耶和华的话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，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，在路上亚玛利人怎样待他们，怎样抵挡他们，我都没忘。现在你要去击打亚玛利人，灭尽他们所有的，不可怜惜他们，将男女孩童吃奶的，并羊牛羊骆驼和驴进行杀死。跳到7到9节，扫罗击打亚玛利人，从哈菲拉直到埃及前的舒尔，生擒了亚玛利王雅甲，用刀杀尽亚玛利的众民。扫罗和百姓却怜惜雅甲，也爱惜上好的牛羊牛犊羊羔，并一切美物，不肯灭绝，凡下贱瘦弱的尽都杀了。 再往后跳13到15节，撒母耳到了扫罗那里，扫罗对他说，愿耶和华赐福于你，耶和华的命令我已遵守了。撒母耳说，我耳中听见有羊叫牛鸣，是哪里来的呢？扫罗说，这是百姓从亚玛利人那里带来的，因为他们爱惜上好的牛羊，要献与耶和华你的神，其余的我们都灭尽了。我们看到扫罗的心，他觉得那是很好的啊，我们可以拿来献给神啊，所以他没有按照神的吩咐完全的灭尽，把这些当成我的战利品，这是我成功的标志，带在身上，然后有一些更好的我可以献给神。但是神喜悦吗？神要这些祭物吗？我们继续往前面看17到22节，撒母耳对扫罗说，从前你虽然以自己为小，岂不是被立为以色列支派的元首吗？耶和华告你做以色列的王，耶和华差遣你，吩咐你说，你去击打那些犯罪的亚玛利人，将他们灭绝尽尽，你为何没有听从耶和华的命令，急忙掳掠财物，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呢？扫罗对撒母耳说，我实在听从了耶和华的命令，行了耶和华所差遣我行的路，擒了亚玛利王亚甲来，灭尽了亚玛利人，百姓却在所灭的物当中取了最好的牛羊，要在吉甲献与耶和华你的神。但是撒母耳这么说，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，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？听命胜于献祭，顺从听于公羊的自由。不正确的怜惜留下祸患，神也不喜悦。然后呢，不对的爱惜，他以为好像这个很好，我要留起来好爱惜啊，太可惜了，以为自己是在做一件好事，以为是在行义。这个叫我想起了传道书有一句话，以前我不太明白，传道书的7章16节有一句话很有趣，他说传道书7:16，不要行义过分，也不要过于自逞智慧，何必自取败亡呢？我们所做的事很多我们都觉得是好的，都是对的，但是神不要我们这么做，这个才是重点。我们以为我的方式可以，我的方式对的，行得通，但是那不是神的方式，那不是神所喜悦的，那么这件事就不是美事了。以色列一个人都没有短缺，这不是奇迹是什么呢？他们杀死了所有的男丁，竟然一个人都没有缺少，所以接下来他们就要进入应许地了。但是呢，不是那么的顺利，又发生了一件事情，就是32章的2个半支派他们来见摩西。我们看一下32章的5到13，他们说，我们若在你眼前蒙恩，求你把这地给我们为业，不要领我们过约旦河。摩西对迦得子孙和吕便子孙说，难道你们的弟兄去打仗，你们竟坐在这里吗？你们为何使以色列人灰心丧胆，不过去进入耶和华所赐给他们的那地呢？我先前从加里斯巴尼亚打发你们先祖去窥探那地，他们也是这样行。他们上以十个谷去窥探那地，回来的时候使以色列人灰心丧胆，不进入耶和华所赐给他们的地。当日耶和华的怒气发作，就启示说，凡从埃及上来20岁以外的人，断不得看见我对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启示应许之地，因为他们没有专心跟从我，唯有 基尼喜族耶弗尼的儿子加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可以看见，因为他们专心跟从我。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，使他们在旷野漂流40年，等到在耶和华眼前行恶的那一代人都消灭了。这次这些人其实是第二代，但是我们有发现第二代其实是有进步了。第一代就哭嚎抱怨咒诅自己，但是第二代会来讲话了，好像比较进步一点。38年40年还是在旷野，还不是白过的哈，还是有一些学习。他们来跟摩西讲这些事情，他们选择的其实就是看得见的，不用信心的。我已经看到河东地了嘛，不错，而且我们有这么多的牛羊。他们在跟摩西讲话的时候，他们是先提到他们的牲畜的，然后妻子儿子放儿女是放在后面。进入应许地，我还不知道我连究会得到哪一块地，但是我现在已经看到河东不错了，罗德也看到很好，他也选择往东边走的，真的是很好的地方，我相信。但是我们想，如果他是这么好的地方，为什么神不赐给他们？为什么神一开始就不给他，没有说要给他们河东地当产业呢？那摩西真的是很苦恼啊。其实他在处理的不是分不分地的问题，不是分在哪里的问题，他在处理的是心的问题，他在处理的是整个百姓他们对整其他的支派的影响。难道你又要像以前那一代的人一样吗？又让我们大家灰心丧胆，然后又要在旷野不知道还要绕多久吗？应许地已经在眼前了。所以摩西的着眼点不是他们所提出来这一个，这个是结论，结论他们就是要这一块地。但是摩西看到的其实是他们对神的信心，对他们的肢体其他的以色列人的影响，这是一个领袖所看到的。他们对应许地没有兴趣，那一块要进去的没有兴趣，不好奇，我就要我现在看得到的这一块河东地不错。如果摩西在那里就说好，就给你们这块地，我想或许后面他们不会说那我们一起去攻打，打完了以后我们再回来，或许真的就是他们就留在河东。因为摩西的顾虑全体大局跟他们这么一讲的时候，两个半支派或许他们才改变了心，好，那我们就一起去攻打，表示我们的决心，表示我们的忠心。所以在这一章的20节跟22节的那个地方，摩西告诉他们这样子，好，你们若这样行，在耶和华面前带着兵器出去打仗，所有带兵器的人都要在耶和华面前过约旦河，等他赶出了他的仇敌，那地被耶和华制服了，然后你们可以回来，向耶和华和以色列才为无罪，这地也在耶和华面前才归你们为业。这件事情其实是在这里才有一个结论。好不容易的旅程，走了这么远的路，但是40年旷野的生活，人没有减少，整个民族没有消失，这真的是一个超自然神的同在。只是问题是很多啦，我们看到列出来的每一个不是景点哦，每一个安营的地方，每一个地名，大家想到的是什么呢？当我们在读的时候，我们想到的什么呢？是他们的失败吗？是他们得罪神吗？是那里发生的事情吗？其实我想要改变我们的眼光，我们可不可以看到神的公义？我们可不可以看到神的慈爱？我们可不可以看到神的怜悯，还有他的不改变？我昨天也跟家人在谈的时候，我很诚实的说，其实我们在空调，有空调的地方，读妥拉，我们很容易就会去 批评他们。现在夏天外面这么热，真的是很不容易，没有水喝，其实我们也会想抱怨的。但是我们必须要改变我们的思想，我们希望我们看到神的手、神的保护、神的公义、神的信实，神没有离开，神一直跟着他们，供应他们，一直让他们所需要的，不是他们想要的，而是他们所需要的，神都供应给他们了。甚至在后面，神设立逃城给误杀人者，逃城是给无心杀人的。我们每一个人不是都像误杀人者吗？如果你诚实的想，我们每一个人真的是很像那无心杀人，但是我们还是犯了罪的人。最后一章，我们也看到神回应那些渴慕他的地业，但是因为某些理由，他们没有办法得到的叙洛非哈的这些孩子们，他们渴慕。为什么他们渴慕？因为他们知道从神来的一定是好的，这块土地会承传下去，而且是与永恒连结的。他们渴慕啊，如果你跟两个半支派来对比的时候，他们真是渴慕啊。无论如何，虽然按照规定来讲没有儿子我们得不到，但是我们去跟神求求，我们去跟摩西问问，或许我们的心能够得到神公义的答案。这是他们的渴慕。这地真的是会承传下去，这地真的是连接永恒的。每一个阶段我们都遇到很多的困难试探，不只是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，在我们现在的生活里面，每一个人的生活都有每一个人的故事，都不是容易，我相信都不是容易的，都有很多问题要去面对，很多困难，还有很多的挑战。但是就像我今天，其实我第一页我所写的是选择主的道，就是与主同行，不是说主你来与我同行，我相信我们选择主的话语、主的道，我们去活的时候，我们就是与神同行，不再是好像就是讲讲我到底要怎么样与神同行，我就是走在他的话里面。但是如果我们选择自己的话，我们选择自己的道，那我们还是能够走，不过呢就是要去面对自己所选择的后果。我们看到这一章啊，到最后这个旅程，摩西没有办法到了他的旅程的终点，他先迎接的是他地上人生的终点。旅程一定会有一个终点，我们在地上的日子也不是永远的，神会来做一个结束，一个大结局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的终点在哪里呢？旅程的终点，你的目的地在哪里呢？有时候我们会被生活里面很多很现实的、很多我们看得到的事情抓住我们的心思意念，但是越过那些，我们永恒的终点，我们永恒的目的地在哪里呢？摩西很可惜，他没有进去应许地，他先迎接了他人生的终点。我们来看一个经文，这是圣经里面最后一个提到启示的经文。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大力的天使从天降下，披着云彩，头上有红，脸面像日头，两脚像火柱。他手里拿着小书卷是展开的，他右脚踏海，左脚踏地，大声呼喊，好像狮子吼叫。呼喊完了，就有七雷发生。七雷发生之后，我正要写出来，老约翰想要写出来，就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，七雷所说的你要封上，不可写出来。我所看见的那踏海踏地的天使向天举起右手来，指着那创造天和天上之物、地和地上之物、海和海中之物，直活到永永远远的启示说，不再有时日了，或者是说不再单言了， 但在第七位天使吹号发声的时候，神的奥秘就成全了，正如神所传给他仆人众先知的佳音。这是发誓讲的，不会再延迟了，不会再单言了，奥秘要成全。我们什么时候知道奥秘要成全呢？我们什么时候知道奥秘要成全呢？第七号吹响的时候，我们来看第七号吹响的时候有什么要成全的。第七位天使吹号，天上就有大声说，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，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，在神面前坐在自己位上的24位长老就面伏于地敬拜神说，昔在今在的主神全能者啊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你执掌大权做王了。哈利路亚。还有多久？不再单言了。天使指着神发誓说，不再单言了。弟兄姐妹，这是我们的渴望吗？这是我们最终的目的地吗？还是我们每天就是身体健康万事如意，这是我的目的地？我们不能忘记我们有一个目的地，我们有一个最终的渴望，这个就是我们的大结局。我们其实是要需要常常提醒。今天我用启示连结了很多，大家不要忘记，神是一位启示的神，而启示录这个经文就是记载启示的最后一个地方。今天我们在民数记最后一个部分，下个礼拜我们就要进入另外一个篇章，生命记。所以要刚强。听了这么多，我们要刚强，面向目的地，然后呢，选择主的道，跟着耶稣啊，继续与他同行。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我想请大家，我们一起起立，我们一起来呼喊要刚强，来，要刚强，要刚强，我们一定会刚强，再次，要刚强，要刚强，我们一定会刚强，再。哈泽克，哈泽克，维尼，哈泽，哈泽克，好，再一次，哈泽克，哈泽克，维尼，哈泽克。